乔纳森是我接手纽约客时除莉莲罗斯之外离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人，一个是比尔麦基本，几年后他又回来了，另一个是资历浅的小说编辑。我对他的离开感到非常可惜，于公于私都可惜，但主要是为他可惜。纽约客曾是他的家，我相信他的这一伤口始终未能痊愈。我对肖恩唯一严重不满的是他安然接受这样一个爱戴他忠诚的无可置疑的人做出的牺牲，接受，显然就期待他这样做。我渐渐相信肖恩在他被罢黜，这是他的理解时，就乐于看到许多人跟着辞职。我所接手的最让人满意，对我而言的一群作者是阵容强大的评论家，总体而言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最受尊敬的美国作家。舞蹈有阿林·克洛斯，在我看来他是迄今为止投入他这个领域最优秀的评论者，恰好也是我在克瑙夫时代的朋友和作者。爵士乐有惠特尼·巴里埃特，时尚有肯尼迪·弗雷泽，摄影有珍妮特·马尔科姆，图书有约翰·厄普戴克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也是小说编辑部的支柱。棒球有当时和现在都无人可比的罗杰·安吉尔，最有名或者说最有恶名最有影响的当属影评人保林·凯尔。我渐渐给这个强大的阵容增加一些名字，英格丽德·西斯奇接替想要离开的珍妮特·马尔科姆写摄影，跟着我从克瑙夫来到杂志社的亚当·格普尼克写艺术，文学见解独到的克劳迪亚·罗斯·皮尔庞特后来也是我的好友，还有路易斯·梅纳德。我始终没能找到才华相当的人写戏剧电视，可惜当时迈克尔·阿伦已经不再写这些了。和音乐，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虽然我已经尽力了。我还继承了一群优秀的短篇小说作者，其中不少是我已经认识欣赏的。厄普戴克是其中最多产的，可能也是最有才华的。要说谁能与他匹敌，那就是威廉·特雷佛。刚开始在纽约客发表作品的爱丽丝·门罗已经显露出大师风范，他和厄普戴克一样由克瑙夫出版，虽然我从没做过他们的编辑。还有雷蒙德·卡佛、安·贝蒂、梅维斯·加兰、戴博拉·埃森伯格，以及很有影响的唐纳德·巴塞尔姆，还有很多。但由于肖恩先生对小说的语言题材有许多苛刻要求，小说编辑部选择作者就大受限制，性就是个问题。事实上凡是提到生理机能的小说，除了哭以外，十有八九会被否决。由于我一直编辑出版小说，对虚构作品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来了以后题材风格的尺度就可以放宽了，只要我们认为写得好就发。我们是指把候选作品给我看的小说编辑部，加上对小说的投入远远超过肖恩的我自己。就像肖恩之前的主编罗斯和现在的主编出身新闻业的大卫·雷姆尼克。过程是这样的，齐普·丹尼尔·梅纳克他本人也是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维罗尼卡·金恩等众多小说编辑，还有为首的罗杰·金吉尔，受人尊敬意志坚定的金吉尔，他有时暴躁但始终都很大度。他们当中有人喜欢某个短篇小说，就提出观点再给大家传看，他们各自提出意见，不管是否一致，经常不一致，都给我定夺。我对他们的意见总是很好奇，也相信这些意见都是真诚的并无私心，但我自己对小说的看法和他们的一样强烈，所以我的决定没有讨论余地，只是行或者不行，没办法，总得有人拍板。丹·梅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错误》里回忆我担任主编的那些年，说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几年。幸亏格特利布对小说不拘一格的欣赏品味， 也愿意尝试新兴作家，还说了一些我都不好意思在这里引述的话。他列举了珍妮佛·伊根、迈克尔·坎宁安、阿里格拉·古德曼、埃米·布鲁姆、亚伯拉罕·维尔盖塞、理查德·福特、乔治·桑德斯，还有许多。我也加了不少作家，包括安·泰勒和玛格里特·阿德伍德，还有村上春树。我对小说的判断绝对自信，因此这却是我工作中最容易的一部分。不过我也喜欢把诗歌给爱丽丝·奎恩看，跟她讨论。她是我在克瑙夫的同事兼好友，后来成为杂志的诗歌编辑。她很善良，假装我的评论都说到点子上了。肖恩培养的两个最幽默的作家，一个是深受爱戴的伊恩·弗雷泽，大家叫他桑迪，他在即兴专栏发表的那些文章真是滑稽，现在读也不过时，后来成为重要的非虚构作家。另一个是性情古怪、喜欢调情的小说编辑维罗妮卡·金恩。维罗妮卡既迷人又令人头疼，她是那种复杂的幽默，有时太隐晦，但我很喜欢她。在我挺过一段她竭力挑衅我的测试期后，她也接受了我。她50多岁，因为脑瘤生命垂危，请我去医院看她时，我深受感动，看到她被病魔折磨的样子非常难过。她的朋友们为了纪念她颇为混乱的一生，而在纽约下东区一家老式的意大利小殡仪馆举行了一场古怪的因为一片混乱聚会。正是在这场聚会上，我偶遇肖恩钟爱的原本与我不相容的一位作者，结果却非常令我满意，那就是亚麦加金凯德，当时也是肖恩的儿媳妇。我接管杂志的时候，亚麦加正在写一篇关于他出生的加勒比海地区殖民问题的半自传式长文，他已经写了很长时间。他交稿后，我一看就觉得我们不可能发表这一通篇充斥着怒吼的长文。我到他的办公室宣布这无法让人愉快的消息，并补充说，因为这是篇杂志社约稿，我们还是会按照文章发表的稿费标准足额支付他，这是纽约客的标准做法。肖恩不相信退稿费那一套，我赞成他的做法，像这样的文章既是作者的错也是我们的错。亚麦加对我的愤恨就跟他对殖民主义的愤恨差不多，我猜他肯定对别人说了我很多坏话。在那家昏暗的殡仪馆，我突然看到他疾步向我走来，像一艘开足马力的船。鲍勃，他喊道，令我感觉不祥。鲍勃，亚麦加，我说，鲍勃，我欠你一个道歉。你欠吗？我错怪你了，他说，我终于明白你真是一个好人。啊，你这么说真好，亚麦加，但我没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祝你一切都好。然后我就走开了。无疑他原本预料在这个非常公开的场合有一个解释和解的场面，但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满足他的这种期待。是什么改变了他对我性格缺陷的看法？我只能猜。肖恩先生去世后有一阵子，我帮他的遗孀塞西尔解决了他与塞纽豪斯手下几个只知道执行老板旨意的人之间的问题，而当时亚麦加是塞西尔的儿媳妇，所以我这种致敬的举动可能给他留下了好印象。我还曾被一个作者激怒，他就是与肖恩作战多年的宝林·凯尔。肖恩一直试图降服他，他俩互有输赢。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他的犀利风格，哪怕不总是同意他的论断，当然也明白他对我们的读者乃至电影界是多么重要。我们基本上不认识，但在我做杂志主编差不多一年以后，有人递给我一本无名的杂志，他在上面专门写了一篇批评《纽约客》和我的文章。这也算不上什么弥天大罪，可想到《纽约客》一直付他薪水，他竟然这样，我觉得 这是无理而不义之举。我把这篇文章寄到他办公室，附了一张便签，感谢你的支持，宝林。没有回音。既然没有理由见面，我们真的再也没有见过面。